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6月1日，儿童节到了。当然，在东半球的朋友们看到这期节目已经是6月2号或者以后了。但是今天开头还是先送上一声节日的祝福，祝咱们老少儿童们节日快乐。毕竟我们都曾经儿童过嘛，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一份儿童的纯真和对世界的好奇心。6月1号这天，中国的国务院也送上了一份儿童节大礼，就不那么让人快乐的起来了，发布了对外投资规定。它是总理李强5月5日签署生效，在川普访华以后6月1日公布的。这是中共政府针对中国的机构和个人对外投资首次发布的国务院这个层级的综合行政法规，所以意义重大。一看内容，一些人心里凉了，一些人急了，还有不少人陷入焦虑了。心凉了的是想资金出海的人，还没行动就撞上了一堵高墙；急了的是已经有资金和技术出海的人，他们相当于探了半边身子在国外啊，在海外已经有了投资的项目，而且还要有持续的技术产品和组件的输出。特别是那些把研发中心和一部分关键产能迁到了国外的中国企业，他们是相当于探了半边身子在墙外，就得维持这种跨国供应链的运作嘛。那这个时候啊，国务院的对外投资规定出台了，就像是一把大铡刀，他们立刻就陷入了极大的风险。他们搭建起来的跨国供应链就有可能被咔嚓一声拦腰斩断。至于焦虑的人呢，是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人，钱灰色，身份也灰色，他们就会想，我今后还润得了吗？总之，这是一部影响广泛的法规，对中国的富裕阶层和精英阶层冲击相当巨大，所以一出来就网络炸锅，引来了激烈的讨论。今天咱们也来仔细分析分析。新规定一共34条，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那么引来最多关注和争议的是哪些部分呢？首先是规定的第13条，说中国的投资者在对外进行投资活动时，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也不得未经许可出口和使用这一类东西。那么这里的要点是把技术、服务和数据全都纳入了对外投资的监管框架。大家乍一听这段话的前半段后半段好像是同意重复，其实在法律上是两层不同的意思啊。说不得出口和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啥啥啥啊，这是指当局明令禁止出口的东西，你一碰就是犯罪，比如保密级别很高的网络设备还有数据档案等等。至于后半段所说的不得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啥啥啥，指的是另外一些东西，他们不是明令禁止的，你得先申请得到批准以后才能够转移到国外。不仅如此，新规定还堵上了绕道把技术和数据带到国外的途径啊，这也是最引发焦虑的一部分，也是包括在了规定的第13条当中，说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那这一大篇是啥意思呢？用句白话讲，就是很多人恐怕要被边控了。那些参与了敏感项目、有知识、有经验的技术人才，现在倒霉了，成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哪怕你爱党爱国，是一个纯度很高的小粉红，你现在也悲催了，因为你脑子里装的知识和经验有价值，所以一旦脱离了祖国妈妈的怀抱，祖国妈妈就会焦虑了啊，就怕你把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别的人，所以你对祖国现在也有风险了，你也得被边控，不能离开。你是没有犯罪，但是怀璧其罪嘛，你身上揣的东西值钱，所以也得把你看起来，随便不准出境。但是这里所说的不能出境指的是工作上的理由，你不能够以跨境提供技术指导或者出国去培训人家那边的技术人员这种方式来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技术和数据。那这当然既包括了不能够肉身出境这么干，也包括了不能够以线上会议远程的方式来转移数据和技术。至于说你要问，那我能不能够以私人理由，比如旅游啊或者探亲的理由来出国呢？规定里面并没有说，也许暂时行。但是从已有的情况来看呢，顶尖的技术人才其实已经被整体边控了，连出国探亲旅游都不行了。这条规定的出台看起来是受到了去年年底那件事儿的刺激， 就是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中国的 AI 初创团队 Manus， 这个事情在中国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那看起来呢也是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发改委在今年3月份召集了 Meta 的人员和 Manus 的首席科学家以及 CEO 来北京开会，讨论这起价值20亿美元的并购案。2025年夏天的时候，其实 Manus 就已经把他的研发中心搬到新加坡去了，所以他的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季毅超还有 CEO 萧红是从新加坡赶去北京参加会议的。没想这一去啊，就踏入了陷阱，就成了鸿门宴，去了就走不脱，就被边控了。那现在当局把法规也补齐了，他们就更别想再出来了。而且被收护照这个事儿，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体制内的人员。5月份，彭博社就有报道，连阿里、DeepSeek 这些科技独角兽企业，他们的高级科技人才也通通都被没收了护照。所以现在是人才两难论，晚了一步就成千古恨呐。其实目前这个状况让我也很无语啊，因为从2023年、2024年起，我就出过多期节目，谈到中国人的出国窗口正在快速被关闭这个话题，提醒有心要润出来的朋友们要早做打算。在2023年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谈这个话题的播放量达到了近300万。在那一集短视频当中，我主要是从台海危机的角度提出警告的。货物贸易这一块呢，中共是不会主动把它掐断的，因为它需要一定程度的外贸来维持自己国内的就业以及带来外汇收入。但是人员的往来，普通中国人出国和外国人到中国来，它会一步步加强限制。那这就是为未来的战时和某种紧急时刻在做预热了。所以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讲，窗口关闭到无法通行的程度，它不会是武统发生以后才到来，而是在之前的某一个时刻就到来了，这是大家要切记的。这一期短视频我收到了大量的留言，也包括许多嘲笑，说文昭就是在贩卖焦虑，你看我刚出国又回来了啊，我又出去又回来了，一切都挺安好的。甚至还有人定期回来留言说我又来给你打脸了啊，你看这个国门怎么还没有关闭呢？那现在看是不是文昭被打脸了呢？有些事情你别太着急，该来的事儿它总会来。这期短视频是2023年8月份发表的，到现在还不到3年，也算是部分应验了啊，也算应验的不太晚。目前边控的升级并不是由于武统引发的，但是和台湾也是有间接关系的，因为台湾问题的本质就是中美关系啊，就是地缘关系问题。2026年5月份川普访华，习近平并没有得到川普对于台湾表述的任何让步，所以长远来看中美对抗还是会升温的。于是川普去完北京后脚，中共就颁布了这部对外投资规定，它也算和台湾问题间接沾边啊。现在呢，应该说还没有到把中国人出境收到最紧的时候，但是我估计大部分朋友都已经体感到了这种越收越紧的趋势。每一波收紧都会让一波原本以为自己安全的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安全，就像那些被垂扁的吃播博主和带货网红一样。要知道他们是中国最不关心政治的一群人，甚至还把自己对政治的冷感当成一种圆滑的处事技巧。那我估计现在他们还有他们的经纪公司都不敢这么看了啊！其实在中国回避政治这是最不聪明的，因为那是你人生风险最大的来源啊！如果你完全意识不到这种风险的逼近，那么等到打击一到你就惨了，你全部积累起来的成果会在一夜之间归零。所以这两天我老想起中庸里的那句话，人皆于智，趋而纳罔护陷阱之中，莫之必也啊！大意就是说，人都说我聪明啊，聪明啊，嘚瑟的不行，可是你就看着他端端正正往坑里跳，还显得倍儿自信，你拦都拦不住他。从千万粉丝的网红到 Manus 的季毅超、萧红这些人，你说他们不聪明吗？ Meta 出20亿美元买季毅超他们的头脑，那肯定是绝顶聪明的，可是都端端正正的进了坑，可见聪明和智慧是两回事儿。从2026年的第二季度起，中共的内缩力道明显加强了，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聊过啊，这是一系列环境变动的后果。美伊战争是在3至4月间，并没有如习近平所愿把美国拖住消耗。委内瑞拉在年初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天，总统马杜罗被捉了，古巴倒台很可能会是下一个啊，这对中共来讲都是非常不利的外部环境变化啊。至于内部呢，是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财政数据超级难看，这算是内部的挫折。 其实，在一两个月以前，很多海外华人还感到了中共很强的气势，那个时候他还显得比较强。因为三至四月间，由于美伊战争，川普和盟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共是主动出击，趁着机会去拉拢欧洲和加拿大。当下呢还挺有成效，还真的把法轮功在多伦多办的神韵演出给搅了，迫使剧院取消了四月份的神韵演出。我在演出之前的粉丝见面会正好进行到一半，就被宣布取消演出，把我和几十个粉丝都晾在剧场外边了。但是这个事儿也没持续太久，社会各界的反弹之下，多伦多四季剧院又恢复了神韵的演出啊，时间是在6月25日至28日。所以这里也顺便提一下，上次买票受到了影响的观众和错过了四月份演出的观众，还可以观看六月份的演出。王毅五月底到加拿大来，想巩固之前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的成果，结果也是被抗议者围追堵截，他的车绕着总理府开了几圈，最后还是没有躲开，还是被堵住了。那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表现。当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失控，他就要去控制那些他能够控制的因素，也就是对内发狠，所以各种各样加强人身限制和资金流动限制的规定接下来会陆续出台。一说起边控，就引发了我的感慨，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不管我做多少期提出警告的节目，我知道很多人还是会置若罔闻的。这个新出台的对外投资规定，看起来直接冲击的是掌握了敏感技术的人，他们今后想出国会变得更难。那当然，这部分人在总体人群当中只是一小撮，你很可能不是这样的人，那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呢？关键是什么叫做禁止出口的和未经允许不得出口的技术服务和数据呢？这事儿你说了不算，裁量权完全在政府。在执行上，那肯定一开始是针对高科技人员、高科技企业的那些 AI 工程师他们会中招，还有中国那些高科技企业头会很大，这让他们想在海外设立研究中心以及搞跨境技术合作，以技术入股国外的企业，会面临更大的合规压力。但是这个规定它横跨的灰度领域很大，哪怕你不在高科技企业是一个技术成熟的产业，但是如果你想把核心产能搬到国外去，比如很多电子厂商不是把产能迁到越南去了吗？其实你都是在被灰度覆盖内的人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和越南也有领土摩擦，也有地缘利益上的冲突嘛。人家越南也不会满足于只赚最后那点代工费，人家也想产业升级啊，人家也想创造更多的高薪就业机会啊，那也会要求中国企业把他们的高附加值那部分也迁到越南去。其实中国企业自己也有这样的动机，毕竟在越南开厂，在越南出货，能够绕开美国的关税嘛。所以哪怕你在越南开厂，技术并不那么精尖，但是今后完全也有可能，中共政府考虑到税源的流失，考虑到工作机会的流失，也会对你增加行政审批程序。中共有一个5%的统治数，来自于历次运动的经验，也就是说他不会一次搞运动就把打击面铺得很宽，引来很强的反弹，他每次都会打击一小撮人就是大约5%的人，让剩下的人觉得自己是归属于那95%的人民大众，是安全的。问题是这5%是轮流来的打击完了这一小撮，下次你就进了另外一小撮了。所以关键我们要看的是趋势和结构，中共正面临外部环境和经济上的双重挫折，所以它对内收紧，这是一个确定的趋势，而且速度不会太慢。像今年年初，恐怕行业内的人都很难料到 AI 工程师会被群体边控。当 Meta 收购 Manus 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非常欣喜呢觉得认为这是中国 AI 走向世界，是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以为中共政府应该欣然悦纳呢。你看他欣然悦纳了吗？尽管新规定是针对中国的机构在境外的投资，但是外资的跨国公司也躺枪了，也遭遇到了极大的风险。它是来自于规定的第24条和第25条，大意是说，如果外资公司，其实主要指的是美国公司，要遵守美国的法规在技术转移和出售高科技产品这些事情上对中国关门，或者停掉了中资的收购案，那么执行了美国法规的跨国公司在中国也会受到报复，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和交易也要被限制，严重的情况下呢，这些跨国公司的人员都不准进入中国。 所以这对于跨国公司来讲就构成了选边站的压力，也就是我们之前节目提到的关门狗效应，外资就成了被新规定拦在墙外的狗。因为你一进中国政治风险就很高，所以你最好考虑清楚在中美之间选一个啊。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大公司都会选择美国，但是美国它毕竟有很明显的优势，它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又有透明和稳定的法治，那么大多数跨国公司至少会把自己的重点、自己的根选在美国。最受困扰的是那些供应链已经和中国高度绑定的跨国公司，比如苹果、特斯拉、Walmart， 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货源来自于中国，还有一些跨国金融财团，他们接下来几年的压力会比较大，何去何从要做出选择。他们也面临着灰度很宽、风险高度不确定的问题。尽管现在中美的摩擦主要是集中在高科技领域，但是等中共手上的牌打完之后啊，也完全可能把更加宽泛的美国公司纳入报复的对象啊，当成拿捏的对象。这份新规定还有一个执行手法上的新内容，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它引入了生命全周期监管这个概念啊，从而让惊吓指数又提升了一个等级。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国务院的这份规定当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对外投资生命全周期监管这个词儿啊，这个意图呢其实是散布在不同的条款当中，主要是10至12条。第十条提到分级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防控。第十一条当中有提到要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还得根据有关国家地区投资环境的变化、风险程度的变化等等因素，中国那个对外投资管理的规定还会有相应的调整。第十二条当中又提到要信息汇报等等。结合所有这些条款呢，是得出结论啊，当局要对对外投资采取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就不再是一锤子买卖了，你这个项目一次审批过关就永远安全了，就不再是这种情况，而是得持续汇报，当局得持续评估风险，你这个项目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当局都能够干预，都能够给你叫停，这叫做全生命周期。比如说现在中共要抗美，所以得拉拢和越共之间的关系，双方签了技术合作协议，你是中国的一家电子企业，那么你现在以技术入股越南的一家电子厂商啊，是合规的。可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中越关系也变了，相关部门就说现在外部投资环境和风险程度有了变化，那么你这个入股协议，对不起，我们就要重新审查，在项目的这个阶段呢，你就不行了，就得给我停下来啊，这就是这个新规所带来的风险，它灰度大，监管的穿透深，政府的裁量权有极大，今天可以合适，明天又可以不合适，所以你的风险就变得很大。还有一点需要专门提一下，就是个人的投资。如果你在美国开了券商账户炒美股，或者是开了基金账户信托账户，请问你在这一份对外投资规定的管辖之下吗？应该说现在不在，因为这一份规定所说的对外投资，那是特定有所指的，是指你获得外国企业或者资产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是以获得这类权益为目的的。如果你只是啊买卖一下股票赚个差价，或者是简单分个红，并不参与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那你并不直接在这份规定的管辖范围之内。但还是那句话啊，你现在不受影响并不代表你就安全了，权力的大棒它总是先打大户，收拾完了他们再涉及到中户小户，当局从宽管到细也要积累经验，但是趋势是明确的，是冲着你那个方向去的。关于个人投资，在这一份规定当中也有明确提到，出现在末尾是这么说的，中国境内居民个人等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制定，也就是说这部分法规的确是在路上，授权给部门了，由他们来制定，不像这一部规定是国务院层面的行政法规，但是你等着啊，后面那一步要不了多久就会来了。那么我的推测是，针对中国散户在海外投资的这部分规定呢，会采取限制增量、清理存量的原则，限制增量也就意味着中国居民的个人资金出海会加强审批，要切断地下通道，要严格控制外汇额度。我想也会沿用信息持续报告的制度，就是说你这个钱汇到国外到底干啥去了，你得持续报告，你是不是炒美股去了，你要这么干的话，严格的说那就是虚假申报了购汇的用途，就得整治你了。 清理存量也就意味着对你历年的海外收益征税，如果查出来你购汇的实际用途和你当初申报目的不一致，还有罚款。那么对于散户海外投资的规定主要会是财政意图的，但是估计也会来得很快，也确实是足够引发中国富有阶层焦虑的。那这个事情等它出来以后我们再来做进一步评价。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各位啊，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